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美国剧作家蒂娜费曾经说，不论什么问题都要试着解决它，别光坐着提出疑问，指出阻碍。很多时候人生最大的阻碍不是外在环境，而是一直停留在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会这样的循环里，可是却没有踏出改变的第一步。所以这段话提醒我们，不要停留在抱怨、质疑跟责怪里，而要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金宁要和您借着书中的另外一位登场的幽灵，挖掘他言论背后的质疑、抱怨跟责怪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。上周说到，作者跟教师听到了怨毒幽灵跟光明的灵希尔达之间的对话，内容围绕着幽灵生前的丈夫罗伯。接下来，作者跟教师又见到了另外一个女幽灵跟光明的灵之间的对话，这是他们所见到最痛苦的场面之一了。光明的灵显然是女幽灵的兄弟，叫做雷吉娜。他们一定是在跟作者他们不期而遇之前才碰面的，因为女幽灵以一种掩不住的失望语气说：“啊，雷吉娜，是你，不会错吧？”雷吉娜说：“是，亲爱的，我知道你等的是别人。你能不能……我希望即便你现在看到的是我，也能够稍微高兴一点。”这位女幽灵叫做潘。潘说：“我的确以为麦可会来的。”然后近乎凶暴地问道：“他一定是在这儿吧？他为什么不来见我？”雷吉娜回答说：“麦可在远方的山上。亲爱的，别担心，不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目前还不太合适，时候还没有到。以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他看不到你，也听不到你。对麦克来说，你是完全看不见的，但我们很快就会让你壮实起来的。”潘不明白，既然雷吉娜看得到他，那么自己的儿子麦克为什么不行？因为雷吉娜是特别被派来要邀请引导潘的，只要潘的灵魂壮实起来，跟着雷吉娜往山上走去，那么一定会见到麦克。可是开始的时候不会很轻松，雷吉娜说：“第一步恐怕很难，但之后你就会进步神速，像干柴遇到烈火一样。等你学会除了麦克以外还需要另外那一位的时候，你就会更新变化，壮实的足以使麦克看见你。我并不是说你要爱另外一位胜过爱麦克，起先不用这样，以后才要。这种过程开始的时候所需要的只是对上帝存着一点渴慕之心。”潘虽然不太认同， 但问了要见到麦克，他说他愿意去做。可是雷吉娜却指出潘的动机。在这种心态下，你没有办法开始，因为你只是把上帝当作见麦克的手段而已。但整个变壮时的过程是要学习为了上帝而要上帝。这就引起潘的不满了。身为母亲，爱麦克有什么错呢？虽然雷吉娜接下来说，在她成为母亲之前，她是上帝所创造的人，这种关系更久远也更密切。上帝也爱人，上帝也受过痛苦，他也等待了许久。可是潘不满的是，如果上帝真的爱他，为什么要把麦克带走？他确信自己在麦克活着的时候已经尽力让麦克快乐，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一生。然而雷吉娜说，人类无法使彼此真正长久快乐。其次，上帝这样做也是为了你，他要你对孩子那种出于天性的爱变成更好的东西，他要你以他的爱来爱麦克。除非你爱上帝，否则不能够完全爱其他人的。固然这种天性的爱得到满足的时候，有时候也可能产生这样的转变，但以你的情形而言，似乎是不可能的。你这种天性是不受控制、强烈而偏执的。问问你的女儿米莉尔、丈夫迪克，或者问问我们的母亲吧，你从来没有想到过她。唯一的治疗之道乃是夺去她所爱的对象，就像动外科手术一样。当第一种爱受挫的时候，在孤单沉默中，其他的事物才可能有机会开始生长。潘觉得不以为然，他觉得母爱是人性中最崇高最圣洁的感情，他对麦克的爱永远不会变坏，纵使他们住在一起百万年也不会。潘说，我的女儿跟丈夫他们当然不在乎，我知道的，我不久就晓得根本别指望他们真正的同情。是吗？雷吉娜说，自然的感情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别或者神圣邪恶之分，受上帝掌管的时候全是圣洁的，但是独立起来成为假神的时候，那就都变坏了。你悲伤了整整10年，把他的房间保持得跟他离世一模一样，替他举行周年纪念，拒绝离开那栋房子。虽然迪克跟米莉尔两人住在那儿也很可怜，无人比迪克更为儿子的死伤心了，比米莉尔更爱弟弟的女孩子也不多见。他们厌恶的不是麦克，是你，厌恶他们的一生任由过去宰割，不是麦克的过去，是你的过去。听到这里，也许有人会觉得，潘实在太委屈了，他失去的可是自己的儿子啊。一个母亲思念孩子，放不下孩子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爱自己的孩子本来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，圣经也没有否定这种爱，反而肯定亲情是上帝所赐下的宝贵礼物。可是鲁伊是在这段对话里想要带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，一份原本美好自然的爱会不会因为自我中心而变了质？雷吉娜并不是责备潘爱孩子太多，而是指出他把孩子放在了上帝的位置。这两者听起来很像，实际上却是有很大的差别。如果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当成生命中最大的依靠、最大的盼望、最大的意义，那么一旦失去了对方，整个人生就跟着崩塌了。这代表真正支撑生命的不是上帝，是那个人。所以雷吉娜才会说，你只是把上帝当成见麦克的手段而已。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接近上帝，不是真的想要认识他，而是希望上帝能够帮助自己完成某个愿望。有人希望上帝让自己的婚姻幸福，有人希望孩子考上好学校，有人希望身体健康，有人希望事业成功。如果这些愿望都实现了，就觉得上帝很好，如果没有实现，就怀疑上帝是不是不爱自己了。这样的信仰其实是以我为中心，上帝只是成了实现愿望的工具，不是你我生命真正的救主。所以雷吉娜才会说，真正的开始 是为了上帝而要上帝。只有当人回到生命真正的源头，其他的爱，不论是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才会找到正确的位置。但或许有人会问，爱家人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先爱上帝呢？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。很多人只注意到第二句，爱人如己，却忽略了前面还有这一句，先爱主你的上帝。因为上帝知道，如果没有真的爱他，我们也不会真的懂得正确的爱其他人。仔细想想，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爱对方，会不会只是希望对方满足自己的需要呢？所以，人很容易会把我需要你误认成我爱你。真正的爱却不是一直抓住，而是愿意让对方成为上帝要他成为的人。回到故事中的潘，我们还发现一件耐人寻味的事。整个对话里，潘一直重复说我爱麦克，但是他几乎没有说麦克的感受跟回应。他在意的是自己见不到麦克，他痛苦的是自己失去了麦克，他难过的是失去麦克之后自己的孤单。但他从来没有想过，麦克已经活在喜乐当中了，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为他高兴呢？故事中还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。潘一直认为全家人都不能够理解自己的悲伤，可是雷吉娜却说她的丈夫迪克同样失去了儿子，女儿米利尔失去了弟弟。他们不是没有悲伤，只是他们知道人生不能够永远停留在过去。折磨这个家庭的不是只是麦克的离开而已，更是潘的拒绝放下。潘把所有人的生活都绑在同一个伤口上，他以为这是忠于爱，事实上他却让整个家庭失去了爱跟前进的动力。这也提醒我们，自私的爱最后不但伤害自己，也会伤害身边亲近的人。人的爱如果离开了上帝，就很容易变成控制、占有、依附，甚至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方式来爱自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真正的爱不是从我们里面诞生，而是先从上帝而来的。也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诚实地问自己，我最爱的人会不会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呢？我口中的爱是为了对方的益处，还是为了填补自己内心的空缺呢？愿我们也从中明白雷吉娜一直想要带潘了解的真理，不是因为爱上帝就比较不会爱人，正是因为先爱上帝，才能够学会如何去爱其他人。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基恩敬拜专辑《不要怕》当中的《因为你先爱我们》。
因他受刑罚。
这里是林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阅读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《基恩敬拜专辑《不要怕》》当中的《因为你先爱我们》。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。当女幽灵潘听到了自己的兄弟光明的灵雷吉娜的话之后，恼羞成怒，说起了反话。哦，当然是我的错，照你的看法，凡是我所说所做的都错了。当然，雷吉娜说，同时闪耀着爱跟欢乐的光芒。我们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都发觉到这一点，我们一向都错了，那是最好笑的，没有必要再假装是对的。从那时起，我们才开始真正的活着。潘没有回应，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抗议。他说，我才不相信一个使母亲跟孩子分离的上帝，我只相信爱的上帝。没有人可以离间我跟我的儿子，连上帝也不能。你去当面告诉上帝，我要我的孩子，我就是要得到他，他是我的，你懂吗？我的直到永远。雷吉娜温柔地劝告，他会是你的，潘，一切都会是你的，上帝本身也会是你的，但不是用你那种方法，没有什么东西生出来就是你的。什么意思？连从潘自己身体里生出来的儿子也不是。雷吉娜继续对着潘说，你自己的身体如今又在哪儿呢？你不知道自然已经完结了吗？况且麦克怎么会是你的？他又不是你创造的。自然使他在你的体内生长，不是出于你的意志，甚至违反了你的意志。你或许忘了，当时你根本无意要生孩子，麦克原是意外而生的。这事突然让潘感到惊吓，谁告诉你的？潘立马冲出口的这句话，让他醒悟了自己的失态，赶忙转移焦点。那是谎话，不是真的，没你的事，我恨你的宗教，我厌恶你的上帝，我只相信爱的上帝。故事进行到这儿，我们看到，当雷吉娜一次又一次地指出潘真正的问题，不是在于失去儿子，而是在于他把自私的爱变成生命的中心，甚至把上帝当作见儿子的工具的时候，潘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反话。当然这都是我的错，凡是我所说所做的都错了。这句话我们是不是也很熟悉呢？当有人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不是先思想对方说的话有没有道理，而是立马起了防卫心，或者想要逃离这个状态，于是说了反话。好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反正你都觉得我不好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这些话表面上好像是在认错，其实并不是真的承认自己错了，而是一种带着情绪的反讽，希望对方停止再说下去了，也希望借着似乎是受害者的姿态重新取得道德上的优势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雷吉娜并没有因此生气，她反而带着喜乐的回答，当然我们一向都错了，那是最好笑的，我们没有必要再假装是对的，从那时起，我们才真正的活着。这段话可以说是整段对话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，因为雷吉娜把焦点从潘的身上扩展到了所有的人。他并没有说，你就是特别糟糕。他说的是，我们都曾经错了。很多人以为，基督徒就是一直指出别人的错误，好像只有别人才需要改变。 但圣经从来不是这么说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世人包括潘，包括雷吉娜，包括你，也包括我。雷吉娜之所以能够如此平静甚至是喜乐地说出这句话，不是因为她从来没有犯过错，而是因为她早已承认自己也曾经有错。我们如果一直努力维护自己的形象，替自己找各种理由，为自己的动机辩解，把责任推给环境，推给别人，推给过去的遭遇，那么我们就会活得很累，因为要一直忙着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而这样永远没有机会被改变。正如一位医生没有办法医治一个坚持自己没有生病的人，上帝也不能够帮助一个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问题的人。圣经中的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当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的时候，大卫没有找借口，也没有推卸责任，他真诚地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大卫经历了赦免。可是在他之前的扫罗，因为不听神的话，没有把当灭之物灭尽，反而因为贪婪擅自保留。先知撒母耳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，扫罗却说，我实在听从了神的命令，行了神要我做的事，实在是因为百姓取了当灭之物中最好的牛羊，但他们是为了要献给耶和华神。殊不知在前面的经文里已经暴露了扫罗这么做的动机。经文说道，扫罗和百姓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肚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只是把瘦弱的尽都杀了。不是只有百姓，还包含了扫罗。而扫罗贵为一国之君，带头犯罪，错误更大，但他却不承认，把错误推给了别人。故事中的潘也是，他一直认为自己的痛苦都是因为别人不理解他，自己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太爱儿子了，自己这么执着也只是基于母爱的表现。他始终没有看到急需要被改变的不是别人，是自己。这个也反映了人性的黑暗面，我们都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却很难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。我们希望别人改变，却很少愿意自己先被改变。然而真正的基督信仰不是一直要求别人改变，而是先让自己来到上帝面前，承认，主啊，我错了。我错了这三个字对自我中心的人并不容易，但是对灵魂而言却是生命更新的开始。只有停止自我欺骗，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，只有承认自己的有限，才能够经历上帝无限的恩典。只有放下我一定是对的这样的执着，我们才能够让上帝重新塑造我们。所以雷吉娜所说的我们一向都错了，并非是令人绝望的宣判，而是一个充满盼望的邀请。因为在上帝面前，承认自己的错从来不是终点，是恩典的开始。我们都可以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也像潘一样，总是急着证明自己没有错？是不是习惯把责任放到别人身上，很少安静地来到上帝面前，诚实地省察自己的内心？当我们愿意放下自我辩护，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足，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，相反的，我们得着了生命，得了更丰盛了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《生命河》第六张专辑《天开了》当中的《只愿得着你》。
你的恩典领我到至深地，俯伏在你的荣光里，我已无可狂，只狂认识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。因你恩典，我站在至深地，敬拜你。生命献给你，我 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，只为宝贵的主，谁能与你相比？我将万事抛弃，为得着你，只为圣洁的主。
这里是伦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 1322-9966-122，请注明导航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